这时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我从受造之物辨识逆行而上的神性，虽则我尚未通彻，但已认识到我灵魂的黑暗不容许瞻仰的真理究竟是什么。我已经确信你的存在，确信你是无限的，虽则你并不散布在无限的空间，确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由者，绝对没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异，其余一切都来自你。最可靠的证据就是他们的存在。对于这种种，我已确信不疑，可是我还太软弱，不能享受你。我自以为明白，我高谈阔论，但如果我不在我们的救主基督内寻求出路，我不会贯通，只会自取灭亡。我变体是罪恶的惩罚，却开始以智者自居。我不再替体，反而以学问而自负。哪里有建筑于谦卑的基础，基督上的爱？这些书籍能不能交给我呢？我相信你，所以要我在读你的圣经之前先钻研这些著作，是为了使我牢记着这些著作所给我的印象。以后我陶融在你的圣经之中，你用妙手来裹制我的创伤，我能分辨出何者为异端，何者为福音，能知道找寻目的而不是途径的人，与找寻通往幸福的天乡，不仅为参观，而是为了定居下来的道路，二者有何区别？因为假如我先受你圣经的熏陶，先玩味你的圣经，然后接触到这些著作，这些著作可能会推翻我诚心的基础。即使我的情感上能坚持所受到的有益影响，可能我会认为仅仅读这些著作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捧读着你的圣神所启示的崇高著作，特别是使徒保禄的著作。过去我认为保禄有十字相矛盾，和旧约的律法先知书而抵触。这些疑难焕然冰释之后，我清楚看出这些纯粹的言论绝无歧义之处，我学会了战战兢兢的欢乐。我开始下功夫，我发现过去在其他书籍中读到的正确的理论都见于圣经，但读时必须依靠你的圣宠。凡有所见不应自夸，仿佛以为不是领受来的。这不仅对于见到的应该如此，为了能够见到也应如此，因为所有一切无一不是受之于天父。这样不仅为了受到督促而求想见纯一不变的你，也为了治愈疾患而福音不是。谁远离了你，不能望见你，便应踏上通向你的道路，然后能看见你而占有你。因为一人即使忠心喜悦天父的法律，可是在他肢体之中另有一种法律和他内心的法律对抗，把他囚禁于肢体的罪恶法律之中，他将如何对付呢？主呀，你是公义的，我们被盗判得多行不义，你的手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我们理应交付于罪恶的诉犯 死亡的首领，因为是他诱惑我们，使我们由而笑举离弃真理。这样可怜的人能做什么？谁能挽救他脱离死亡的肉体？只有凭借你的恩宠，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圣子，和你同属永恒。你在造化之初创造了他，暂时的统治者在他身上找不到应死的罪名，把他处死。我们的罪状因此一笔勾销。以上种种，那些书籍中都未写出，在那些字里行间，没有困款的气色，没有忏悔的眼泪，也没有你所喜爱的祭献，愤慨的精神，非身痛切的良心，更没有万民的救援，你所许诺的圣城，圣神的保证，护度人类的救绝。所以那些书籍中当然没有人歌唱，我的灵魂岂非属于天父吗？我的救援自他而来，因为他是我的天父，我的救援，我的堡垒，我安然更不飘摇。读遍了那些书，谁也听不到这样的号召，劳苦的人到我身边来。他们藐视他的教诲，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聪明拙见的人，而启示于弱小者。从丛林的高处眺望和平之乡，而不见道路，披荆劳神彷徨于广壤之野，受到以毒龙猛狮为首的捕逃者重重禁逼是一回事儿，遵循着天上君王所掌管的，为逃避天上兵役的人们所不敢拦截的，因为他们避开这条道路，犹如逃避刑罚一般。通向和平之乡的道路是另一回事。我读了自称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保禄的著作，这些思想盘旋回旋于我心神之中，这时仰瞻你的神功为迹，我不禁发出惊奇的赞叹。卷八，我的天父，我愿回忆诉说你对我的慈爱，借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希望你的爱深入我的骨髓，使我的骸骨说：主，谁能和你相似？你解除了我的束缚，我要向你献上歌颂之祭。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我的束缚，希望崇拜你的人们听了我的话，都能说：愿主受颂扬于上天下地，他的圣名是伟大而奇妙的。你的话已使我明知肺腑，你也四面维护着我。我已确信你的永恒的生命，虽则我还如镜中观物，尽得其仿佛。但我对于万物所由来的，你的不朽本体所有的疑团已一扫而空。我不需要更明确的信念，只求其更加巩固。我的暂时的生命依旧在动荡之中，我的心需要清除陈旧的酵母。我已经爱上我的道路，我的救主，可是我还没有勇气面向着崎岖而举足前进。你岂是使我以为应向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请意？ 我认为他是你的宗仆，在他身上显示出你的恩宠。我听说他自幼即热心奉侍你。这时他年事已高，他一生恪守你的道路。我相信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见识。事实确实如此，因此我愿意以我的疑难请他解决，请他就我当时的心境指示我适当的方法，为走你的道路。我看见教会中人才济济，个人有进修的方式。我已经讨厌我在世俗场中的生活，这生活已成为我的负担。我先前热衷名利，现在名利之心已不能催促我忍受如此沉重的奴役了。由于我热爱你的温柔敦厚和你美轮美奂的住所，过去的陈情俗趣在我已不堪回首。但我对女人还是辗转反侧，不能忘情。使徒并不禁止我结婚，虽则他劝我们更能精进，希望人人能和他一样。不中用的我却选择了比较方便的行径，仅仅为了这一事，我便为其他一切缠绕的没精打采，种种顾虑将我磨难。因我既已接受婚约的约束，对于我不愿承担的其他负担，也必须配合着夫妇生活而加以适应。我曾听到真理亲口说过，有些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可是谁能领受的，就领受吧。那些不认识天父的人都是昏愚的人，因为他们图见悦目的东西，而不识物质所从来。我已经破除了这种昏愚，已能高出一筹，从万有的证据中找到你天父，我们的创造者，找到你的道，与你同在的天父，与你同时唯一的天父。你因他而创造万物。另有一种大逆不道的人，他们虽然认识天父，却不当作天父去光荣他、感谢他。我也曾堕入此种错误之中。你的手拯救我出来，把我安放在能治愈疾病的处所，因为你对人说过，诚信即是智慧。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谁自称为聪明，谁就成为愚蠢。我已经找到了明珠，我本该变卖所有一切将它购进，而我还在迟疑不决。我去见西奴普利奇亚努斯，对于蒙受你的恩宠而言，他是当时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首席者。安布罗西乌斯也敬爱他犹如父亲一般。我向他讲述了我所犯错误的曲折情况，他听到我读到柏拉图派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是由已故罗马雄辩术教授维克托利努斯译成拉丁文的。我曾听说维克托利努斯将近逝世之前信了基督教，当时西努普利奇亚努斯向我道贺，因为我没有涉猎其他满纸烂言的形而下的哲学著作。至于柏拉图派的学说，却用各种方式表达天父和天父的道路。接着他勉励我效法基督的谦卑，这种谦德是满着明智的人而启示于智子的。 他又向我追溯维克托里努斯的事迹。他在罗马时和维克托里努斯非常投机，我将他所讲述的传录出来，因为这事是我们兴奋地赞颂你所赐予的恩宠。这位维克托里努斯习年博学，精通各种自由学术，而且批判过许多哲学著作。一时高贵的元老多出门于他门下，由于他对教育的卓越贡献，受到举世所公认的最大荣誉。人们在市场上建立他的纪念像，可是一直到那时候，他还敬奉偶像，参加着罗马贵族和民众们举国若狂的亵渎神圣的淫妓，如奥赛列斯、各种妖神和全兽人身的阿努卑斯。他们曾和涅普顿、维纳斯、米纳发对抗交战，罗马战胜他们后反而向他们崇拜。老年的维克托里努斯多少年来用他惊人的口才充任他们的护法，但他绝无顾虑地成为你的基督的奴隶，而你的泉水下的婴孩终于引进接受天训的恶，俯首接受十字架的耻辱。主呀，你使诸天下垂，你亲自降临，你一处山而山越生烟，你用什么方法进入这样一个人的心灵中呢？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说，维克托里努斯读了圣经，又非常用心地研究天主教的各种书籍。他私下对西姆普利奇亚努斯真心地说，你知道吗，我已经是基督的信徒了。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回答说，除非我看见你在基督的圣堂中，我不会相信的，我也不能认为你是信徒。他便笑着说，那么墙壁能使人成为信徒了。他屡次说自己是信徒，西努普利奇亚努斯屡次做同样的答复，而他也屡次重复墙壁的笑话。其实他是害怕得罪朋友们，害怕得罪那些傲慢的魔鬼崇拜者，害怕他们从巴比伦城上犹如从尚未被天父砍断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梢上对他仇视而加以打击。但他经过熟思熟虑，打定了坚定的主意。他担心自己害怕在人前承认基督，基督也将在天父的使者之前不认他。他觉得自己以你的道自卑自贱的傲气为耻辱，而对于自己效法傲魔举行魔鬼的淫词却不以为耻，这种行径真是荒谬绝伦的。因此他对于淡忘之事便无所惶虑，而在真理之前深觉惭愧。所以突然对西努普利奇亚努斯说，我们一起往圣堂中去，我愿意成为基督徒。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自言这事出乎他意料之外，便喜不自胜陪他去了。他学习了基本教义后不久就要求领受使人重生的洗礼，此事在罗马引起了惊愕，教会却只是欢乐了。骄傲的人们看到了是愤恨、铁齿、怒火中烧，但是主啊，为你的仆人，你是他的希望， 他也不再错以那种希望欺诈的疯狂了。最后信仰身世的时刻到了，在罗马世文有一定格式，凡将受洗礼的人事先将世文记住，届时站在高处向教友群众朗诵。那时神职人员请维克托里努斯采用比较严厉的方式，凡比较但却怕羞的人往往特别乐意采取这种方式，但维克托利努斯宁愿在神圣的群众之前表示自己的得救。他以为他所教的雄辩术与救援无关，尚且公开讲授，不怕在疯狂的人群之前发挥自己的见解，那么更何谈于在你的驯顺的羊群前宣布你的言论呢？因此他上台宣誓了，听众认识他，都在相互指称他的名字，带着低低的赞叹声。可是谁不认识他呢？在皆大欢喜中可以听到勉强抑制的欢呼，维克托里努斯，维克托里努斯。大家一看见他登台，欢欣鼓舞的情绪突然爆发了，但很快就肃静下来，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带着非常的信心朗朗诵读着真实的信仰誓文，大家都想拥抱他，把他迎接到自己的心中。的确，大家都用敬爱和欢乐的双手去拥抱他。